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上一回我们讲到14章的16到24节，我们提到最后的部分是19节，而这一回我们要从14章的20节开始接续下去讲。14章20节，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这条经文里头提到富足人朋友最多，确切的意思是爱有钱人的人多。有学者称这条经文是对14章19节的一个必要的纠正。确实14章21节重新诠释的目的显而易见，虽然二人会俯伏在一人的面前，但是有钱人会伪装，他们如同变色龙一样装作正直，人就会被他们吸引。同样，近前的穷人可能看似邪恶而被群体排斥，不过事物的正常秩序终将得到维系。这里可以参考14章的27节。接续下去14章的21到24节会继续对14章的19到20节进行解释。这节箴言呢，暗示恶人可能一时富足，借此为19节提供了必要的一个校正，但是他将穷人的社会穷困跟富足人的社会利益相对比。这里可以参考19章的第4跟第7节，揭露了一条有关人性的冷酷而且赤裸的真理。这个经文里头的这个连这个字强调贫穷人邻舍也恨他，但是有钱人的朋友最多，这个跟拥有充足物质财富但是缺乏道德的富足人，就是有钱人相比，穷人在物质上有缺乏，但是在道德上从来没有被描述为有缺乏。贫穷人跟富足人或有钱人分别暗示了极端的物质缺乏跟丰足。这条箴言称 前者还缺少朋友，而后者拥有许多的密友。一方面令人哀叹的是，尽管穷人有各种美德，人们却希望避开他，因为他是一种妨碍，他们跟他隔离，因此他无法向他们陈明自己的情况，或者是对他们有任何的所求。另外一方面，尽管有钱人有许多的恶习，他们却愿意在他身旁，因为他可能在不要求回报的情况下赠送东西给他们。考虑到贪婪人性的这个阴暗面，箴言劝告年轻人，既不要贫困，也不要富足，也不要有钱，前者为众人所恨恶，后者为错误的人群所喜爱。这节箴言意思在说，没有得救的人性，他在横向的人类层面，而不是从神那里寻找安稳。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8章10到11节，22章16节，诗篇49篇62篇9到10节，146篇3到4节。下一则的箴言告诫要提防我们本性的这个黑暗面，并且暗示说从这样的一种自然状态中得到救赎是可能的。另外18章24节也对比了许多不能共患难的朋友跟一个比兄弟更亲密的朋友，暗示了例外的一种状况。这里可以参考路德记一章14 21 22节，撒母耳记上19 1 到7节，23章16节， 诗篇72篇12-14节、109篇31节跟马太福音4章18-22节。因此，这一节经文大意在说明，这里所表明的不是正道，而是嫌贫爱富的世俗之道。第一，很少有人跟世界所嫌弃的人来往，尽管这人理应得到尊敬，世人不仅不怜悯鼓励，说明贫穷人反倒还恨他们，不与他们来往，疏远他们，甚至连邻舍都是这样。这邻舍在他们潦倒以前还曾和他们来往，还曾献过殷勤，大多数都是季节性的朋友，一到冬天就不见了。有神做我们的朋友真好，在我们贫穷的时候他永不会离弃我们。第二，人人都愿意向世界所追捧的人献殷勤，尽管这人毫无价值。有钱人朋友最多，那是财富的朋友，都想从中得到些什么。世上极少有真的友情，多半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这不是真友情，也不是智慧人所看重所依赖的。世人把世界当作神，把物质丰富的人当作偶像，要讨他们的欢心，仿佛这些就是天上的恩惠。因此，这节经文如果翻得白话一点，就是贫穷人大家厌恶，有钱人高朋满座。接下来我们看14章第21节。14章21节，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在这节经文里头提到贫穷的，这一节箴言呢是14章19-20节的延伸。那些藐视困苦人的，将会俯伏在那些关切困苦人的人面前。在14章20节，邻舍是恨穷人；在14章20节，邻舍是穷人。而这一节经文提到的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认为邻舍卑劣的人犯了傲慢而且违反神的标准的罪。这里可以参考箴言5章22节。但是怜悯贫穷的，是将自己的邻舍看作值得关爱，因此主动接纳他，向他行慈爱的人。这种关爱是自愿给予的，不是被迫的。当他被施予贫穷人时，暗示同情、怜悯跟慷慨，他并不暗示优先的待遇。藐视的和怜悯的是对立的平行体，但是邻舍跟受欺压的则不是，他们必须放入各自的一个对立平行体里面去考量，使两个半截都有受欺压的或贫穷的邻舍的含义。这里颂扬式的一种感叹，这人有福，会把良善的人高举为理想人物，因为他凭借目前跟神的关系而享受未来快乐的前景。这节经文里头的平行体暗示了有福的不是有罪的，有罪的人没有未来快乐的前景。这则箴言警告门徒，不可做向自己本性的黑暗面让步的人，不可因为铁石心肠和冷漠的傲慢，使自己对贫穷的或者是受欺压的邻舍不屑一顾。只有向自己穷困的邻舍表现慈爱的人，才能够享受跟上帝的良好关系，并且将享受理想的将来的快乐。只有掌管未来的上帝能够实现这箴言的威胁跟应许。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7章第5节、19章第17节。罪人用自己堕落的喜好评估自己的邻舍，而按照神的评估，每个人都是神的形象，拥有尊贵，配得尊敬。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4章31节、17章第5节跟19章第7节。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命令爱人如己，这里可以参考利未记19章18节、马太福音22章39-40节、罗马书13章9-10节。所以21节经文的大意是，人如何对待自己的穷邻舍，直接反映了人的品性跟为人。第一，瞧不起邻舍的，这里被视为是坏品性，他们的为人也是如此。因为邻舍社会地位低下，出身低贱，没受过好的教育，行为卑微，就藐视他们， 以为关注他们、跟他们说话或关心他们都有失自己的身价，把他们视为是猪狗一般，这样的人是罪人，是犯罪，是堕落，必被视为是罪人，这人有罪。第二点，对穷邻舍蛮有怜悯的，这里被看作是好人，有好的品性，怜悯贫穷的，随时为他们尽责，尊敬他们，这人有福。他所做的蒙神喜悦，自己日后回想起来也能够大得满足。穷人也要祝福他，在义人复活的时候，他将要大得赏赐。所以这一节经文如果讲白一点，就是轻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穷人的，这人有福。再来我们看22节，14章22节，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这一节的所谓的谋，通常解释为雕刻或者是耕种，那些在自己心里雕刻邪恶的人，将俯伏在那些雕刻良善的人面前。这里可以参考刚刚14章的第19节，慈爱和诚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是做信实跟真理。关键词善跟恶会让19到22节在这里结束。22节将神怜悯的属性，就是21节所说的，扩展到他其他仁慈的属性，比如说良善跟信实。另外他将藐视邻舍的人提升到谋恶的人，将怜悯邻舍的人提升至谋善的人。最后他将罪人描述为死亡时没有任何得救的盼望，将有怜悯之人蒙福状况描述为在最需要帮助时，从有能力救他的人，特别是上帝那里得到可靠的仁慈。谋恶的可以参考箴言第3章29节、第6章14节、12章20节跟第6章18节，跟谋善的可以参考箴言2章9节、11章23节、12章25节、14章14跟19节。谋恶的跟谋善的相对比，隐喻性的描述了那些藐视而非怜悯贫穷者的人，他们像技艺高超的技师一样，施行伤害他人或利于自己的道德行为。反讽的是前者走入迷途，这个隐喻将这些勤勉的技师描述为绝望迷失的流浪者，或者是步履蹒跚的醉汉。他所暗示的是他们已经离开了施予跟接受仁慈的伦理道路，只会伤害别人跟自己。这里可以参考箴言7章25节，我们来看一下7章25节。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所以相比之下，后者行在正道上，他们遇见诚实的慈爱。这里可以参考箴言3章3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3章3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里头我们提到了遇见的拟人化跟这些属性的普遍拟人化一致，恶毒的谋划者遇不到仁慈，因此进入死亡，慈爱的谋划者不偏离正道，因此达到了拯救的终点。因此22节的这一节经文大意是，第一，不但作恶还要阴谋作恶，这些人是多么大错特错，岂非走入迷途吗？他们真是走入迷途，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只要算计巧妙，靠自己的小聪明比别人技高一筹，就能够作恶尤胜于人，也能够逃脱罪的刑罚。但是他们弄错了，人的小聪明逃不过神的公义，设计谋害邻舍的人弄错了，这样只会害了他自己，导致自己的毁灭，这个是致命的错误。第二，为了自己的益处不但行善，而且有计划行善，这些人是多么的有智慧，他们大有慈爱和诚实，不为回报，就是不为自己积德，而是为怜悯，只为怜悯，按着应许广施怜悯、慈爱和诚实，为神所喜悦。这样的人本性慷慨， 定义谋善，竭力行善，让所需要的人得到最大程度的爱心，他们在高明的事上也必永存。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32章8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因此22节如果讲白话一点的话，就是谋恶的岂非走入歧途，谋善的必得慈爱和真理。接下来我们看14章23节，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这里经文里头提到益处跟穷乏，这里跟14章20节有细微的差别。通常兴盛的是义人，而贫穷人是懒惰的。这一条对立的箴言呢，现在说明了谋善诚实做工的人，他们得到的奖赏是超越所付出的物资以及随情况而变的利益。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0章4到5节、以赛亚书49章4节、希伯来书6章10节以及约翰福音6章27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9章第4节跟约翰福音6章27节的经文。以赛亚书49章第4节，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再来我们看约翰福音6章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相比之下呢，出人意外的是，仅有精心的言语只能将人带到失去生命的状态和情况中。在什么当中呢？限定了利益获得的一个范围。如果勤劳是限定的，这个在诗歌中是可能的，那么这里的诸般就有全部整体的含义。但是如果是不限定的，它的含义为各种。这里的有表示一个普遍的真理，利益存在是目前的，或者正处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实现的过程当中。平行用词乃至肯定了后面的一种概念。而这经文里头的益处表示所剩下的，超过是词根的一个基本含义。在这里呢，它的抽象形式表示超过且在努力之外的结果、优势跟利益。而这节经文提到嘴上多言，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8章20节的含义是空谈，必须跟其他许多教导言语力量的箴言相对照，比如说箴言10章10到11节，以及特别是14章25节。我们来看列王记下18章20节跟箴言14章25节。我们先看列王记下18章20节。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再来我们看箴言14章25节。作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暗含的动词至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隐喻，表示通向目的地的一个旅程，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1章24节。而这里头经文提到的一个止，限定了之前的内容，以强调接下来意料之外的一个结论。穷乏呢，则表示缺少生命必须的状态、情况和机遇。因此呢，23节的经文大意是：第一，多做事，少说话，能够使人致富；诸般勤劳，只多动脑子，也只多做工，都有益处，能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好处。殷勤的人往往是得福的人，努力工作必有回报，殷勤的手能够挣钱，因此要好好的工作，只要能做就要尽力去做。第二，光说不做能够使人贫乏，这样的人喜爱吹嘘自己的事业，把时间荒废在闲聊当中，爱说爱听新鲜事，像那些雅典人一样。这里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17章21节，装作可以在交谈中进步，忽略了自己的日常工作，浪费自己的所得。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7章21节。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这条路呢，乃至贫乏，也要忠于贫乏，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如此。殷勤侍奉神且恒切祷告的人大有益处。如果只是空谈信仰，祷告只是嘴上功夫，那就是灵里贫乏，毫无所得。因此呢，23节的经文讲白了一点，就是所有的劳苦都会带来丰裕，光说不练乃至穷乏。再来我们看24节，14章24节，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这节经文里头提到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这个诗段呢临近尾声了，总结了从14章18节开始的主题。那里说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在14章23节和14章19到20节的基础上，这里说明财富在智慧人手里便是十足的美物。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这个跟前面一个诗段类似，这个诗段也用愚昧人结尾，因为原文字面的意思就是这样。对冠冕的论述结束了18到24节，这则箴言呢继续20节所开始的财富跟贫穷的一个主题。更具体一点来讲，将23节当中所获得的利益或财富提升为装饰的华冠。语义联系呢说明了23节的一个勤劳而不是闲谈者，跟24节的愚昧人相反，是智慧人的相互参照词汇。智慧人的冠冕呢为自己的财富，他给予他们社会尊严、高贵和管理权，并且使他们能够对抗威胁。虽然门徒不应该依靠财富，而且财富可能用罪恶得来，但是上帝用财富奖赏美德也是真实的。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三章十六节、八章十八节、列王记上三章十三节跟诗篇一百一十二篇第三节。愚昧人的愚昧表示对道德真理迟钝冷漠的人顽固的道德无耻，用作愚昧人强加给他人的行为的转喻。终是愚昧呢是一个双关语，因为愚昧在这里表示愚昧人加在自己身上的道德无耻的反击效果。好比罗伯安呢因此失去了他王冠上的十颗珍贵的宝石，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上十章十二到十六节。因此24节的经文大意在说明，第一，对智慧良善的人来说，财富能够使他们更有尊荣，更有益处，能给他们更大的权威去影响别人。有财富而且有智慧使用财富的人，能够更好的荣耀神，为世人带来益处。有智慧没有财富是好，而有智慧又有财富就更好。第二点，对邪恶败坏的人来讲，财富能够更加显露他们的败坏。愚妄人的愚昧不管多么富有终是愚昧，要显露自己的愚昧，而且要蒙羞。如果呢，他们有资财就会用资财作恶，而且会越来越铁着心作恶。因此24节讲白了一点，就是聪明人以智慧为华冠，愚妄人的愚昧终究是愚昧。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在这一回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段，是15章的1到18节。在我们进入经文的解析之前，我们要先来看一下15章1到18节的摘要。这一章呢，教导聪明的艺人在品格中流露出能够维护社会秩序、带来福乐的美德。温和的回答能够平息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温良的舌是生命树，留心领受劝诫的才是精明审慎。艺人家中多有财宝，明智人传播知识， 耶和华喜悦义人的祷告，他喜爱追求正义的人。阴间和地狱尚且在耶和华的监察下，凡人的思想怎能向他隐瞒？喜乐的人面带笑容，聪明人求知心切，达观的人常怀喜乐。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素菜淡饭而彼此相爱，胜过酒肉满桌而彼此相恨。忍怒的人只习纷争，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明智的儿子使父亲欣慰，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集思广益势必有成，发言中肯何等喜乐。说话合宜多么佳美，智慧人走上生命的道，远离坠入阴间的途径。耶和华要立定寡妇的地界，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正直人三思而后答，耶和华听义人的祷告，笑逐颜开使人喜乐，喜讯使人心旷神怡。留心规劝的话就是明智，听从规劝便是求取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要得荣誉须先学习谦卑。这一章十五节的经文的主旨是耶和华鉴察人心，赏善罚恶，世人理应听从管教，改过自新，弃恶从善。刚开头的四节经文跟最后的两节经文十七十八节描述暴力的语言很容易挑动怒气跟争吵，因此作者提出以爱心温柔的态度跟柔和的语言来取代，借以化解怒气跟争执。接下来我们进入十五章的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第一节经文里头提到言语暴力，这个暴力是会叫人痛苦的，一个是柔和，一个是暴力，一个使怒消退，一个触动怒气，所以这一节是相对立的平行体。言语暴力有学者解释成带来痛苦的话。这一节经文当中提到使怒消退，这方面的例证很多，比如说亚比该对盛怒之下要杀人的大卫说恩言，请参考撒母耳记上25章，以及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面前的话，请参考但以理书2章12到14节27到45节。这一节是对箴言14章35节的有帮助的一个续篇或补充。一方面呢，他教导官员用柔和的回答避开君王的愤怒，另外一方面他警告君王不可在针对无能力的盛怒中使用暴力的言语，以此来躲避毁灭性的怒气。这一条对立性的箴言暗示了门徒在可能导致怒气的交谈当中要克制情绪，给予温和轻柔的回答，而不是生硬不愉快的回答。为了挽回局面，不惹动可能破坏社会关系的伤害性愚蠢情绪，这一种自制力是十分必要的。柔和在整卷书里头总共出现18次，表示本质上温和轻柔柔和的特质。这里请参考撒母耳记下3章31节。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